面还欠了一点债哈，要还一下。我们请念一章十三节，然后十七、十八两节，我们把这三节来念一下，请。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一同祷告。主，但愿你不止把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也把话能照亮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的确确是复活的主，万事万物都在改变，没有我们没有办法与死亡对抗，但是天上地下只有一位，他进入死亡，他从死亡里面出来，他已经永远胜过了死亡。主，胜过死亡的那一位是带领教会的那一位，我们向你感恩。主，晚上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是开的。主，所有关闭的门，众臣们要抬起头来，所有的门要向你来打开。主，因为当你回来的时候，那个关闭的门要向你来打开，所以但愿今天教会所有的门，我们所有的心门，我们成熟的门，合一的门，我们迎接你回来的那个门，都能够来向你打开。主，在你回来之前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主做开门的工作，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你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开，因为你手中握着大卫的钥匙。我们敬拜你，在教会中得着我们的敬拜，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遵守，能够遵行这一些预言。你晚上祝福你的话，你应许我们说，读这书上预言并且遵守都是有福的，让我们能成为有福的一般人。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这个点还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隐隐约约的我们先把应用讲了，但是我想还是要回到这个点，就是启示。按理来讲，我们讲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想要去认识神，但是我们所说的 Christian 福音，或者你就用俗的字基督教，是神来启示人。但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对于启示并没有真的当一回事。基督教不是 doctrine 而已，基督教也不只是 experience 而已。 doctrine 就是教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教理派，也有很多基督徒是经验派。 doctrine 跟 experience 教义和经历都非常重要，但是新约根本上不是教义，也不是经历，而是启示，就是天打开。使徒们，我们就举三个人为例子，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都有他们的 doctrine， 他们都有他们的风格，但是真正定义他们，他们是，就用约翰的话，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这个看跟普通的看不一样，跟你来看到这张桌子，你来看到人不一样。我们要看基督，不是肉眼的看。有人说，你把神给我看，你不懂得神是怎么看。神要看，你一定是看见了才相信，但是那个看是灵里面的眼睛。启示，彼得核心的是彼得的启示，马太福音十六章，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还有在变化山上， 彼得作为跟随主的十二个使徒，那三个彼得、雅各、约翰是最近的，那这三个人中间，这十二个人中间，彼得是代言人，他代言的最重要最忠心的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起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怎么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基督的信仰？什么叫做宣告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难道只是教义吗？你念上学院学了一门课既要真理，你就能够答出这个答案来了吗？ No， 答案是外面的，但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有一天原来是关闭的，你信了主很多时候也是关闭的，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看见了。这个不是 experience， 不是你祷告了得答应这么简单。所有的教训，我们的经验，最后要把我们引到真正的与基督的关系，是借着启示，心里的眼睛打开。我不多说了，这个就是彼得。那你说保罗呢？保罗的那一个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基督，使徒行传只有一件事情，那几乎是整章，从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什么事情这么重要，这么了不起？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那个核心。彼得有异象，有该撒利亚腓利比和黑门和变化山上的异象，那是四福音的故事，那是头三十三年的故事。接下来的三十三年，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到彼得保罗殉道之后68年，这中间最核心的事件，使徒行传最核心的事件，没有任何疑问。当然五旬节是，但是五旬节只记载了一次，算上哥尼流家里也只有两次。使徒行传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圣灵降临，目的是什么？是那一代第一批的使徒是不会重复的，历史中只有这么一批，他们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五旬节降临在这些人身上只有那么一批。但是使徒保罗不一样，子是父差遣的使徒，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十二个使徒是子所差遣的使徒，保罗是圣灵所兴起的使徒，他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个。历世历代我们所有的人，你说我不是使徒，你不是使徒，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既是一个基督徒的转折，也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的转折。基督徒和侍奉主的人有一个核心的，就是启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看见了那一个天上照下来的那个，他自己后来讲，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神与人的关系，是围绕着这一个点，就是启示 Revelation。 这是这一百年的第二个三十三年，然后这一百年的第三个三十，这一百年里面有三个使徒，他们定义了教会的起初，他们定义了基督的信仰，他们定义了人与神的关系。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止把人与神连起来，也把天与地连起来。所以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领受启示的地方。教会要怎么来建造？如果没有启示，没有摩西山上的样式，哪里来地上的那个会幕呢？我们今天没有在基督里的启示，哪里来的教会呢？教会用什么来胜过世俗，胜过衰老，胜过征战中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仇敌？最后的那个钥匙 key 就是 heaven， 是天使我们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仇敌，胜过衰老，胜过所有要胜过的东西。只有天能够胜过地。那天怎么来到地上？天与地在什么时候开始 有相遇相交，天来到地上，那是始于启示。我们在地上，我们只懂得地上的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天上的事。但是如果有了天的打开，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来，天开了，有一个梯子把天与地连起来，天上的事，神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今天基督徒教会能明白。这是开始，生命、侍奉、征战、得胜，我们一代又一代传承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始于启示。尤其面对将来，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我们怎么能够有方向、有目标，能往将来而去？启示，拿掉启示，我们就是死的，教会就是空的。有了启示，教会就是得胜的，教会就是有把握的，教会是满打满算得胜有余。所以最后启示录，只有启示录这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整本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四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使徒行传书信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启示录是面对将来，面对教会的未来，教会真的有未来吗？教会的未来真的是荣耀的未来吗？真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未来吗？还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未来？那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如果教会能够持定在这条路上，我们一定是一代胜一代，最后不止一代胜一代，最后要达到那个荣耀的目的。不是我们都觉得前面的比我们强，强多了，马丁路德强多了，加尔文强多了，约翰卫斯理强多了，中国教会的这些前面的长者强多了，没有错。但是神是神，神让我们今天这些软弱不堪的人接最后一棒。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对于每一个世代，我们那个世代的人都是接最后一棒的人。如果我们忠心，可能我们就把新娘带出来了，主耶稣就回来了。如果主迟延，我们也要当成我们是最后一代，我们是迎接主回来这一代，我们来走我们的路。如果主迟延，后面的可能还要不如我们，但是神是神，神让我们软弱的这一代却能成为最得胜的那一代。你看摩西和约书亚谁强？毫无疑问的，当然是摩西强了。你要论身份背景，摩西是个埃及王宫长大的，四十年在王宫，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带领神的百姓，这120年约书亚拿什么去跟他比？但是神的旨意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带过约旦河，打下耶利哥，把南方拿下来，把北方拿下来，分地的不是摩西，不是大名鼎鼎的摩西，而是不起眼的约书亚。弟兄姊妹，神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推辞。你不要认为说教会的事情是带领的弟兄，是走在前面的弟兄，不，弟兄姊妹，如果你抱着这个心，你就落后，你就退后了。教会是神有立一些很明显的人，是前面的弟兄们，他们给了我们帮助，但是今天我们有今天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后退。为什么我们有把握？整个的核心在于神寻找，你先不要讲神寻找忠心的器皿，神寻找能承受启示的器皿。所以我们就讲，大家都不容易读懂启示录。启示录当然要得胜，但得胜的关键是启示。所以第一章面对教会，面对登台的未来，能不能看见他是谁？他是复活的主。这一个你抓住，教会可以有天主教的黑暗。改革运动以后仍然半吊子，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毛病。我们不是站在审判，我们没有资格审判和批判，但是我们要站在神的心意中，把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教会是有评判标准的。谁能预言教会的未来，谁就掌握着评判教会的那一把准绳。所以教会有预言的，如果教会没有预言，今天评判教会就没有标准。 因为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将来的事，是讲教会的历史，是讲教会的明天，在约翰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能找到评判这一宗那一派的标准在哪里，在圣经的里面，否则我们就是断线的风筝，不知道到哪里去连于我们的主。所以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说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启示就你都讲都不用讲，你只要看见就，那我们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看讲做，我们人的观念都觉得重在做，我们当然要做，有没有看见讲的是不是真的，那当然我们的形式那个考验。但是和肉体不一样的，你肉体做，做半天是白做，没有光，你做什么？圣经打开是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怎么来工作？神是预备的神，但是真正神出手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光。神的话出来了，神让说话的人，让传递意象的人，他看见了，他把他所看见的传递给教会，传递给神的百姓，那才是真正意义的教会。所以这是教会的命。那我们讲的会不会太悬了？你说就这么便宜，看见了事情就发生了，那你是这个世界怎么回事我们都没懂。你让我举个世界的例子，这几年人工智能很吃香，要跟你们讲点专业的东西了哈。2014年，谷歌有个工程师，他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当时他还不知道。谷歌有很比较自由的环境，就是自下而上，不是上面告诉你要做什么，是大家自己去找，这个就是谷歌的文化。那有一个工程师，2014年他发现了个方向，跟以前的方向不一样，就是人工智能处理处理这个文章啊，翻译，比如说你要把德文翻成英文，那它有机制的，机器要把这些信息收进来，然后去计算。那它这个发明其实是发现，它把这个机制叫成 attention， 大家知道 attention 就是注意嘛。就机器它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它这个机制就是它怎么去留意文章里的信息。14年是雏形，最后2017年，那14年是他一个人，后面他们就是偶遇，然后志同道合，最后到了2017年是8个人一起出了一篇 paper。 这篇 paper 的名字也很有意思，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Beatles 有一首歌叫做 All you need is love. 所以他们这个西国人确实很有才，他们就拿 All you need is love 这个大家很熟的，但是他把 love 换掉了，他现在这个机制叫做 attention.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那如果大家懂得一点技术的，叫做 Transformer Architecture， 这个机制就是后来 GPT 的那个核心的机制，很有意思。这个机制就最适合这个黄仁勋哈 ，NVIDIA。NVIDIA 的这个硬件好像就是为着这个 Transformer， 就是这个 Attention 这个算法来量身定做的，所以在算法上面17年就有了这一篇文章。然后在硬件呢， NVIDIA 这个英伟达前面他搞这个显示器的这个 GPU， 然后就刚刚好，为什么后来有了 ChatGPT？ 这是几年前，三年前，两年三年前，人工智能有了大的突破。我自己是科班出身的，搞电脑的，我是很确信，我一直觉得就是这种规则驱动的，人工的智能因为都是这种规则驱动，所以它不可能智能到哪里去。但是我错了，什么东西越过了人传统的，我想我都这么想，那绝大部分搞软件的可能我们都有一个限制。但是有人，当然算力要够，这个算力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地步，然后他发现了那个算法，这个 attention， 这个是双关的，就是你发现这个 attention 机制就是一个发现，然后这个 attention 机制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在北美大家觉得变了没有，其实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和原来的世界一样了。比较有远见的人觉得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物种， another species 出现了。这个物种继续发展大概不出三年，我不去形容了，大家新闻可以看。但那为什么有这个 breakthrough？ 为什么今天居然出现了可以至少在理智上面intelligence wise 可以大概率是可以超过人？因为人是有限，但机器，你如果能把很多的机器放在一起，然后现在这个计算能力每一年是不断的在突破，英伟达的口号 The more you buyThe more you save， 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突破？这个世界的人告诉你说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这个世界再突破，我的理论是，人工智能一定是个罪人嘛，一定是个罪物类。A sinful species， 为什么？因为你让他学习啊，他学谁啊？他学人啊。你把那些朝代啊，人的最高当然就是人的权力了。你把那些宫廷故事喂给他，他会怎么？他肯定叛变啊。你把圣经给他，他没有灵，他学不会。但是罪人的夺权，他应该可以学得很快。这是开玩笑，但是弟兄姊妹，你说真的看见 is all you need 吗？你所需要的就是看见吗？对的，在属灵的事情上，当然我不能说就是全部，但是就着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该看见的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忠心。我们应该，你今天人机器出来了才会让人去思考，我到底是谁？我如果只是会好处算一算，坏处算一算，不用你算，机器也会算。那你活着，什么东西是你活着人能做机器不能做的？不管你怎么弄，最后有一件事情，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工智能是照着人的形象仿造的，其实不是人的形象，人的理智仿造的。那现在你就知道 doctrine， 我能把事情想清楚，我能证明因为所以，这都不是人，真正人只有人能够做的事情，人真正能做的事情只有人能做的，人能够在心灵和诚实中 来敬拜神。明天我们讲使徒录第五章，我记得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讲敬拜。我讲完以后，冯牧师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敬拜的人。我不是说只有公开的时候你祷告了才叫做敬拜，但是如果公开的祷告我们都不敬拜的话，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很难做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如果我们可以称聚会的地方是神的殿的话，那有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宣告，这个世界做不了，这个世界的不会做，这个世界只会敬拜假神。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人怎么变怎么弄都弄不出来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为我死，我今天我先不讲我为他活，我要用我的嘴唇的果子来敬拜来赞美他，这是机器做不了的事情。教会今天要宣告，你不要以为来祷告啊，反正祷告的好的弟兄姊妹祷告就行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是教会，我们在敬拜上，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看见，让天使看见，也让这个世界看见，教会 a worshiping church， 一个敬拜的教会。陶恕说，敬拜是教会失落的珍珠。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一个珠子掉了，对不对？埋在地里。那陶恕这个是引用，他说教会今天的教会不懂得，我们有 all the program， 我们有我们的事工，我们有很庞大的，你今天在美国 megachurch 不用讲，但是那些 music 就是敬拜嘛。 music GPT 也可以 写曲子啊，但是从一个信主的人心里面心弦被波动发出来的诗歌，发出来的祷告，诗歌是借的，你唱诗歌你不一定要用力，但如果你要祷告你要用灵力。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蒙救赎的人。先不讲 service， worship is service，利未记侍奉神都是敬拜。我们要学习献上燔祭，主，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我把我的家庭献给你，我年轻的时候我把年轻的我献给你，我今天年纪大了，到了五十了六十了，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完全的献给你。弟兄姊妹，宣告我们属于神，这个是对神的敬拜。我们把教会献给你，教会人多的时候是你的，教会人少的时候也是你的。你在教会中让教会能够合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行，让我们在人少的时候也有很宝贵的在教会中我们可以学习的，让我们知道怎么在夜晚来侍奉你。祝你保守你的教会，教会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敬拜，我们把我们的祭献给你，我们把我们的敬拜献给你，这是人工智能够不能够做的。我讲远了，回来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要看见那一个启示。启示录第一章也许我没有时间细看，这里灯台中间有一位人子，如果我们把它播细一点，有十句话，约翰用十句话来形容他所看见的那位主。我举一个例子，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我们就这一句，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我讲第二句好了，这一句我不引申了。这个人子，你如果犹太人他熟悉旧约圣经的，那你当然就要想到前面讲驾云降临，你当然就想到驾云降临那个人子的出处，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政权在更替，在使徒约翰的时候是豆米先， 那逼迫基督徒逼迫得很凶的，宁路逼迫得很凶，后面可能就属豆米先。如果我们今天在中国，你看到那一个政权啊，这几年常常出事啊，出事都是微信出事，你跟弟兄姊妹怎么讲不要用微信不要用微信，没有办法，有那么多人，很多人他有听没有见，你急也没用，你跟他急也没用，照做，一次一次微信。当那一个，所以一阵一阵会起风，最近又起风了，当起风的时候，你在这里也是一样啊，那这里的风更邪更可怕。同性恋的婚姻 Rainbow， 前两天有一位同工把约翰卫斯理的那一个第一个浸信会 Methodist Church 叫做 New Room， 在英国 New Room 贴了那个 Rainbow Sign。 我们想不通啊，这么被神使用的约翰卫斯理留下了历史的纪念，保存得很好，但现在被谁用？被这些同性恋的人用。所以不要讲明天了，今天都让我们发愁，世界教会更让我们发愁。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你知道吗？今天手机上的东西就是要抓住你的眼睛，产品经理就是研究你的眼睛，你在一个视频上停留了我不知道20秒30秒，就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他就给你推。弟兄姊妹，地上要抓住我们的眼睛，圣灵的工作要抓住我们的眼睛。你如果要应用，那就问你今天眼睛看什么，就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得启示的人。当我们看见宁路豆米先，或者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那些离弃保罗的人，我们看见了，我们当然难过，对不对？你说什么东西让我们难过？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让我们难过。但你知道吗？要胜过这个难过，我们需要看真相。很多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转眼就没有了，但是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看的？那这是连于未来的。有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这是真正该看见的，有没有看见？马上就要叫什么总统就职了，对不对？1月多少号？所以现在是就在一个 transition， 美国就是这样规律，4年就在一个 transition。 现在还要做什么？有一些事情最后抓紧做一做，但现在是一个 transition， 一个新的掌权者他要来到。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在一个 transition， 无论西方无论东方无论回教国家都正处在一个 transition 中间。教会要把自己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什么是基督的教会？什么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菲拉铁、菲老底加？我们是什么样的教会？你看见的是谁？你看见是宁路呢？你看见的是总统呢？你看见的是谁？就决定了你是谁。如果我们拜偶像，如果我们拜金，我们就会像偶像一样。如果我们敬拜神，我们就能够像神，啊，不是变成神，是像神 ，godliness， 敬虔像神，是在乎我们的眼睛。我们对我们的眼睛的认识是 under 是不够不够不够不够太不够，我们不知道那个眼睛有多重要。第二句稍微讲一下，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衣服当讲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行走在圣所里的人，祭司很讲究，尤其是那件荣耀的衣服。我们的主他是那位真正在圣所侍奉的人，我们如果在教会，如果今天侍奉的好，侍奉的人好，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也蒙福。但是你看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侍奉的好吗？那好的大概只有两个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没有说你们要悔改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不足不够，人可能很多，人可能并不缺，但是我们的侍奉如果用属灵的话讲，衣服好像没有办法让神满意。但是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在侍奉中能不能看见基督？你要知道，只有基督的衣服，只有基督才是穿着那一件衣服侍奉神的。我们没有衣服，那秘诀在什么地方？就是要让基督的侍奉，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侍奉，因为他是有衣服的。如果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在属灵领袖里面，他们的衣服不够的。我想去年应该对 Kansas City 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不对？我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今年又有一位知名传道人，可以说 the best preacher of today's church， 他是专教 preaching 的，他们的衣服，我们不希望听见这样的消息。但当这样的消息，你如果今天在他们的教会，那就是 earthquake， 不仅是属灵的 earthquake， 连你侍奉的方向，你想想看，1500个 full time staff 怎么办？当这样的事情在神的家里发生的时候，就是要问你认不认识什么是侍奉，谁是真正在圣所侍奉的人？他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他没有破绽的。这句话我们再引申一点，这些都是经历性的，你在侍奉中经过，你知道这些话的重要。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的主做的工作，他是用衣裳来遮盖他的身体，这叫做侍奉。我们侍奉呢，我们第一，我们服侍了，我们希望人知道，我们要显露我们的侍奉。第二，我们看见别人做的不好，我们要暴露他的问题。我不是说隐瞒，你记不记得圣经讲到衣服遮盖衣服的，那是掌权的挪亚他三个儿子，他们就是人类新的元首。我们今天其实严格讲亚当的后裔当然没错，但严格讲我们是挪亚的后裔，闪寒雅佛。在闪寒雅佛三个人身上有一个测验，就是父亲没有穿衣服，然后看你这三个族长，闪是亚洲人的祖先，寒是非洲人的祖先，雅弗是欧洲人的祖先。所以在挪亚的那个祝福里面，他就把三个大的哈，不要太细，亚洲人的特点、非洲人的特点和欧洲人的特点就说了出来。多重要的三个人物，因为他们重要，他们是可以说 权柄的代表者，所以对他们有一个测验，就是用他们权柄的软弱来测验他们有没有资格来承受神的权柄。弟兄姊妹，这是侍奉很重要我们要认识的。主耶稣的侍奉，他如果要来讲教会的缺点，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他讲了教会许多的缺点，但你有没有看见在他讲，在他曝光这些事情之前，他有一个工作叫做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巴不得把衣服给你掀一块看，如果你跟我好我会遮着，如果你跟我不好我巴不得掀一块。基督的侍奉虽然有很多重的话要说，虽然有很多应当要揭露应当要批评，但在那之前我们的主他懂得叫做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不是包庇罪恶，这是知道怎么来对待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在你义愤填膺，在你想指出某某人的问题之前，我们有没有看见他在金灯台中行走的那一位，他是怎么侍奉的？叫做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如果保罗整个的亚细亚都离开保罗，你想想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不得要，他要数落，他应该有足够的料可以爆，他有资格讲你们做错事情了。保罗确实讲了，都离弃他，但是保罗就这么一笔带过，他的笔墨不是浪费在他个人的满意不满意上面，他的笔墨是打开神的旨意，尤其是把最重要神家的原则传递给提摩太。保罗说，你已经效法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但是到最后讲的最多的是我的苦难我的忍耐。弟兄姊妹，教会是家，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家者家也，前面是家庭的家，后面是枷锁的家，家者家也。如果我们不肯承受家里的那个家，我们想爽，我们想痛快，我们想一吐为快，我们就会把教会弄得一地鸡毛。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福牧师说，别人可以骗我，但是我愿意吃亏被别人骗。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你可以说什么叫直垂到脚？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在这一个教会在那一个教会，只要在这附近，本来我们应该是一起的，但今天种种原因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讲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这里100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有基督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叫做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会看到许多的人事物，教会不经看的，你我不经看的，我们要怎么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早都传这个信息啊，我们要学习去看弟兄姊妹里面的基督。你看见他里面的基督，那就是遮盖他；你不看他里面的基督，你就是羞辱他。让我们做一个遮盖教会、遮盖肢体、遮盖我们家人的基督徒，而不做一个羞辱教会、羞辱侍奉的人的基督徒。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看见基督有多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外行，昨天看到一句话，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对付敌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征战， 对付弟兄姊妹，我们是打出最重的拳头。弟兄说，可怜可悲可气可恨。神的家常常是这个样子，怎么从这种混乱中转过来？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只是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中来看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看，还要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第一章的这一段是很清楚的，前面是看，然后在这个看见的基础上，我们的主亲自来解释这十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十点我们自己可以用圣经来解释，但最终的解释，主耶稣说不要惧怕。你如果看见这一位完全胜、完全得胜的基督，我们当然惧怕，因为他是得胜的，他是属灵的、属天的，我们不得胜，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属地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是用他的荣耀来责备我们，他用他的荣耀来坚固我们。那一位完全圣洁，在圣所中出没，在圣所中服侍神的旨意、服侍教会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依靠在教会中出入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不倒翁。你要讲我们自己，那真的你只有糊涂的时候觉得我还可以，但你如果真的看得清楚的话，我们不行，风吹草动我们就不行了，不要讲大风大浪了，我们不行。但是如果你只看见教会的不行，我们的不行，我们当然怕明天。但是你越惧怕，你越不看明天，只顾今天，我们就越会软弱衰老。主耶稣他来解释他那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复活。你看见这样的一位说明什么？说明他胜过死亡，他已经胜过死亡，也只有他能胜过死亡。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广告是海飞丝吗？叫做今年20，哎，我们都是同龄人啊，明年18，可能吗？啊，吹牛，骗你的，美是最贵的产业。但是在基督里面呢，能不能像加勒说，那时如何，我今天仍然如何？怎么能做到的？对吧？以前陈弟兄说，如果你碰到一个长者，那他当然讲江弟兄了，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头脑那么清醒，100多岁讲道都不用看稿子的，那陈弟兄说，你就要去问问他，你的秘诀是什么？你吃，你怎么吃的？你怎么保养的？怎么保养的？教会要保养、爱惜自己的身体，怎么保养？我们的主是用复活来养他的教会。所以每一个教会，你可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死亡对生命宣战。无论哪一个教会，这就是主自己的总结。他前面有个总论，以弗所叫做把爱丢了。士美拿会害怕，虽然没有讲到士美拿有问题，但他有危机，危机就是他会害怕。我们手无寸铁，他刷来一下来几百人， 要把你关起来就把你，他要给你定什么罪名不会告诉你的。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特等的罪犯，抓进去几年都不知道把你抓了，他没有义务告诉你，想抓就抓。他如果定义要给你扣个帽子，你逃不掉的。我不是吓唬大家，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士美拿所面对的。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危机，如果用主耶稣的显现，他的显现就是那个答案，所以他怎么解释教会面对的问题？阴间的门向教会打开，阴间是用死亡来工作。什么叫死亡？听着神的话，你没有把它当成神的话，你觉得神话就是这样啊？信是信，不要信得太迷，有很多死亡的因素。如果我们让死亡进入到教会，教会当然就会衰老。那你怎么胜过那些死亡的因素？是用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的生命是经过死亡考验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要用哪一条命？你知道吗？我们说革命，革命真的要革命，教会要革命，但是不是我革你的命，你革我的命，是圣灵要把我们的命换掉，换成基督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今年20明年18，我们的生命是丑陋的生命，是毛毛虫的那个生命，但是基督的生命是展翅如鹰展翅上腾的生命。如果我们想飞，你必须要有飞的命才行啊。我们原来的命怎么可能展翅飞翔呢？我们怎么可能在神的家里面来侍奉呢？所以要侍奉，我们必须接上复活的基督，我们才有力量侍奉，我们才有力量能打败衰老和死亡。我曾死过，如今活了，又我曾死过，现在活了，又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教会有天国的钥匙，马太福音16章，天国的钥匙到启示录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从马太福音16章18章是祷告，但是祷告是形式，祷告的实质是什么？祷告的实质是让基督的生命回荡在我们这一个人的里面，让基督的生命运行在教会里面，这叫做祷告，把天和地连起来，对吧？就像这个电灯，你说怎么亮？很简单，插上电，电开关一开就亮了。我们借着什么来开和关？借着祷告，把那个属天的开关，把那一个生命的开关，把那一个复活的开关开在这个地上。2017年，是这是7年前，对我们是确实是不容易的一年。有些不能讲的我不讲，能讲的我讲讲。陈弟兄2017年2月份还特会，但是4、5月份消息传来他病了，7月份就走。我那时候上班很忙，但是一年最起码2次大的服事。陈弟兄那个时候在亚洲，大概春季有一次特会，秋季有一次特会。我那时候忙，我跟主说，我你借我2年，孩子们要读书，我说你借我2年，但是服侍我不能停。那最重要的服侍，除了本地的服侍，陈弟兄这2次特会还要打打杂，他是需要帮手的。陈弟兄走了，我觉得那个需要是如此的大，但是我能帮得上用场吗？你要我去看看酒店，我可以，我可以去打探一下酒店，拍一下照片发给他，他看看满意不满意，可不可以用这个场地，这个我能做得到。 但突然讲道的人没有了，我能做什么？我痛苦的是我能看见教会的需要，但是一个巨大的空缺。那一年我们离开深圳来到广州，就好像一片新的土地，过去做的可以说全部清零，我们只能往前走，但是广州是一片，对我们来说一片空地。而且稍微了解一下，觉得往左也不行，往右也不行，没有一条康庄大道在我们的前面。九月我就被有关部门约谈，各种各样的压力，树萍一年要进两次，有时候三次医院，我们个人的生活都过得去，信心可以，但是教会的重量，陈弟兄在的时候，我觉得我侍奉有方向，因为神使用他，我怎么能帮上忙就可以。但是2017年就好像主把以色列人带到了约旦河边，摩西生命记许多的话对他们讲，确实神给陈弟兄从2014年到2017年3年的时间，每一年2次特会，我们是直接参与，主说了很多的话，那些话就是我2017年能面对一个真空，一个巨大的空缺。这个话之前不能讲，但现在7年了，我可以做见证。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困难的时间能走过来？是什么东西走过来的？有什么方法吗？有什么资源吗？坦白讲，在中国什么资源都没有，年长的什么资源也没有给我们，主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资源。在中国到了2019年，不要2019年了，2018年开始，2017年你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整个的风转向，2018年新条例2月份开始实行，但2017年风已经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被约谈？因为已经完全变天了。2014年其实就该知道，但如果还抱着幻想，到了2017年，这个幻想完全就破灭。我有一次去深圳，然后广州聚会就被冲击，我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回来去深圳，当然去讲道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抱着可以回深圳讲道的希望。礼拜一第一天，礼拜一就有人，您宗教局就打电话来，你再敢回深圳，我们可以动用法律武器把你赶出去。所以主把我往回走的路完全断掉。我就说为什么深圳就7年下来，不止7年了，从08到17年是整整10年，全部可以说重新开始。你如果要问我，我抓住什么？2014年到2017年，陈弟兄的那些信息，改变了我的侍奉，改变了我侍奉的方向。我不能说改变，是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上，但是就是那些信息，我知道我要怎么往前去。这个知道是需要验证的，所以我前面几年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告诉别人。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我看见了，除了陈弟兄的信息之外，2016年就是还有2017年，主把2本书给了我，一本是约书亚记，一本是使徒行传。那我不详细的讲，我的重点是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耶稣基督的启示，面对教会的明天，那弟兄姊妹，我可以把结论告诉大家， 无论是中国的教会，中国教会大概复兴，我说的是大方向，大概是90年代复兴，这和北美的教会是共振的，就是90年代大批的学生学者来到，源源不断的涌入教会，所以教会一下子就改变了状况。原来可能像这里，原来是台湾的，有些香港、马来西亚，大部分是台湾的弟兄姊妹，年长的一代，那个时候他们可能40多岁，但教会里面突然一下子，六四之后，很多的学生出来，学生学者有一个真空，这是复兴。这个复兴其实，今天我知道是连于国内的复兴，90年代有大的复兴，大概20年，70年代那是比较难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有复兴，照理来讲，20年以后应该又有复兴，但是到了10年代，在中国大陆，神圣灵强烈工作的那一个感觉收回了。90年代我听很多弟兄姊妹讲，传福音都不用，唱唱诗歌，来的人就会流泪，就会信主，圣灵工作强。萧山的弟兄姊妹，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传福音在隔壁街，隔壁街就是不下雨，隔一条街，隔一条街就是下雨，就是这些神迹奇事，神与传福音的人同在。所以萧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90年代带进了复兴，海外也是一样的。但是这20年教会的进步不多，在中国内的教会基本上是海外的进口，海外的模式 megachurch 西方教会 megachurch doctrine driven 我不批，但是最起码拿到中国来不工作的。中国人跟德国人不一样，不是你讲讲道理就能够把人说服的。但是教会为什么慢慢下去了，水土不服，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去。其实中国教会应该知道的，但是中国教会因为在这样的，我们有了量，但是我们缺少质，我用大家能够懂得的话，海外教会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所以你如果问我今天服事的负担，主借着启示，主借着教会的历史，其实这就是启示录1章到3章的内容，教会今天要往前去。往前去的负面的来讲，就是今天无论是国内的教会，无论是北美的教会，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个衰老，这是很明显的。不止北美这样，国内更是这样。越是衰老的时候，越要用很多人的方法去延迟甚至遮盖那个衰老。我不是说要讲爸爸妈妈老了没有用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你如果不承认你有病，你如果不承认我们落后了，我们就没有动力往前去。如果你一定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没有老，我没有老，都平安，都平安，明明血压测出来你是高的，是有问题的，那要找药。今天教会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北美，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中，不只有启示，启示是图纸，是为着要建造那一栋建筑。在复活的基督显现中找到图纸，找到到底这个工程要怎么做，这是今天圣灵在各处要做的一件工作。你要能够摸到圣灵的工作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想第一章我讲这些应该已经超过我该讲的，但是为什么我要多花一点篇幅 因为我们读启示录太急于进入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第一章的案例 case study， 因为第二章第三章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开始的那一句，大家有读五遍吗？我没有时间检查哈，但是大家应该这个印象应该有，就是你读比如说你读到以弗所教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句话就是对于刚才看见的浓缩版，大家明白吗？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第一章前半部是看见，后半部是听见，对不对？那么你仔细去读以弗所教会，就是那个看见的浓缩。那么四美那教会呢？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那就是听见的浓缩。所以大家明白吗？我们觉得这个话只是好像问安的话，最重要的在下面，不，最重要的在这里。第一章是如此的重要，那还好像圣灵还意犹未尽，来到每一个教会，他又把第一章的 apply 应用在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能对他审判，能知道他的好，当然更能够指出他的错，然后告诉他悔改的路在什么地方，然后给出他得胜的奖赏，还有主再来的应许，所有的这一些有一个最根基的就是第一章，然后把第一章化成每一个教会的开头，那点点点的说。所以启示是如此的重要。弟兄姊妹，你说听到，听到没有什么，听到要行道才有用，听，你这是外行，听到最重要的来检验我们是不是一个爱慕启示的人。第二，你要爱慕启示才会得到启示。第二，是不是一个能有启示的人。在撒母耳的年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不常有默示。神的话是神的话，不代表不是那里讲的默示，不是我们讲的启示。你可以读，读了以后你赶快，哎，赶快进去把今天读完。你读了以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没有触动我们的心，没有天打开，更没有醍醐灌顶。那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好像不那么活，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听到，当然讲的人有责任，听的人也有责任。如果听的人爱慕主的话，不只是 moral， 不只是道德性的话，是启示性的话。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方法，就是读完这一段哪一句话最感动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在不在用这个方法，这对初信的人当然这是很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信了主五年十年二十年还在说哪一句话最感动你。读经的方法是什么？读了这一段，你认识的基督是谁？读了这一段，基督的工作是什么？这就是启示。我们今天是在启示中来读主的话，来听主的话，来传主的话吗？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于第一章，我们对于每一封书信的开头，我们是不注重， 因为我们并没有摸到教会的核心的所在。我们要在这个点上，教会要回转，不回转教会没有希望。我说的希望是复兴昌盛，有美好的传承。你可以用人的方法，你可以做，可以做得很热闹。你读读这七封书信，你就知道那个方向。我们今天尤其在西方所推的那个教会 Successful Church 的那个方向，并不是 Living Church 复活的，让主可以找到一个器皿，装什么？装成耶稣基督的见证。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主耶稣在第一章宣告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指着自己告诉我们什么是那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我曾死过，如今活了，一直要活到永永远远，在我手中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耶稣的见证，这也应该是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认识他。在什么点上认识他？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不是重点。他可以胜过死亡和衰老，他可以胜过所有的仇敌，胜过所有魔鬼撒旦的花样。这个是他给教会的托付。那这一点我想，当然我们只在这里讲，这是需要经历的。但是在经历中，在黑暗中，在忍耐中，我们需要有光，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方向是什么。那个方向就是要认识基督。如果主把我们放在重大的试炼中，我可以做见证。如果主把教会放在重大的试炼中，就像我前面讲的，这十年，从2014年到2024年，很明显的，中国如此，我想海外也是如此，可能还滞后了一点。海外的衰老可能还不是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就对海外的教会产生了影响。我们对90年代穷学生的时代得胜的，但是国内有钱了，说老实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 handle 这些人。我到马来西亚，我问马来西亚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做过服侍国内的人，国内的弟兄姊妹，最后只有一个结论，我们服侍不来。啊，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搞定中国人还好一点，但是也难搞。有钱的人，我们没钱，我们没钱，所以我们有福了。我们信的，我不能说我们信的好，但比有钱的人信的要好。后来有钱的人，得罪你们对不起哈，我是一概而论，不是没有特指的。但是这个是试炼，我不是说改改方法就好了，但教会要思考，我们不能还是原来的策略，原来的方向，原来的习惯。什么叫做教会？对于基督有更多的认识，认识基督才认识教会。很多好的传统我们要继续，但是有很多东西教会是需要改变的。哦，改变真难。团体最容易有一个惯性，你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带进来，比登天都难。但是如果该改的东西一定要改。你凭什么？你用什么力量去改变它？你只能用天的力量。要想连于天的力量，我们需要从启示开始。教会是从启示开始的，教会也要在启示中走完它最后的路程。这是今天属灵征战的要害。祷告会为什么祷告？ 要为着启示祷告，不要成为眼睛昏花的一代人。我们要让我们看见以往的世代，前面的弟兄带领我们有看见，但是今天属灵征战的焦点就是那一个启示。我们要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初信的弟兄姊妹，为教会长久的弟兄姊妹祷告。祷告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那个祷告，圣灵充满教会，显在第一点，先不要讲有没有力量，先让我们的眼睛能看得清楚，这是教会的出路。然后我们来到第二章第三章，我只有十分钟不到，那我很简单的讲，在基督徒中间，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不相信预言，没有什么预言，想多了，就是当时的七个教会而已，这是 literal approach， 字面的当然对，这是圣经直接的意思。那我给这个角度一个题目，叫做圣洁的教会。教会有许多跟世界混在一起的地方，这就是这些教会受责备的。跟教会在一起就是死，跟世界混在一起，混为一谈就是死亡，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就是生命。那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老底家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太热了，我们太多的脚已经站了太深到这个世界里去了，我们自然而然，所以对主的爱，对于主的那个心考验，如果我们对主的爱没有在进步，不是新鲜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世界里面扎得太深了，我们关注太多今天的事，或者我们的明天是这个世界里讲的明天。这个角度是对的，但你知道吗，七个教会并不是今天所有的教会，并不是当时所有的教会，所以如果你用字面的角度，那么你不过是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七个教会是空间的代表，因为有那么多的教会，远远不止七个教会。那这一个个教会的差别在哪里？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不一样，当然人也不一样，那个地方的人就构成了那个地方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然后七个城市，但是明显不是只有这七个城市，所以圣灵用七来做代表的工作，表示完全是照着神的计划，它不多也不少，因为神是用七作为周期，所以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他们是一个拣选的数字，来代表所有的教会。教会不止七个，但你看这七个就能把所有的教会代表过来，这是从空间的角度来去看。但是教会不仅空间是需要代表的，时间也需要代表的，神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来工作，对不对？大家，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是什么？中国就是神在历史中工作，神工作的空间来到中国，就来到了地极。同时神工作的时间，历史来到了中国，当中国教会起来了，当福音进入到中国，就是末后临近了。所以这很容易理解的，时间和空间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是空间的尽头，中国也是时间的尽头。所以只有这么一个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中国，新中国的成立是以色列复国就一年，当以色列回来了，中国就崛起了。我说从政治的实体来讲，真正中国的崛起是疫情后，疫情2020年，从2000年到2020年，是中国真的 The Rise of China。 用什么做指标？当然是用中东事务。零几年真主党和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中国没有多少的话语权，中国要看美国，因为中国依靠美国。但是到了2020年代，中东的事务，中国的姿态完全不一样，中国有的是钱，拉了一帮非洲的弟弟，也拉着很多中东的哥们儿。弟兄姊妹，中国，所以为什么我说，当然美国也有责任，欧洲非洲都有责任，但是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来，我们起来就告诉你，神做工来到了空间的尽头，也来到了时间的尽头。我们再转回到启示录，这七个教会，一面它是空间的代表 No doubt， 但是另一面 No doubt 它是时间的代表。空间的代表没有那么稀奇，启示录是一本讲将来的书，如果透过七个教会居然能把教会历史预演出来，那就神了。所以第二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跟大家讲哪一个学派的学说，当然有阻力，你说历史上神是有评语的，你干不干？那要看我是无产阶级呢，我还是有产阶级。如果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当然接受这种理论了。但如果我有了，我肯用圣经的光来批判我自己吗？这就是预言解释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主力。你听见的是，哎呀，我觉得神学上解经上怎么怎么样，但事实上很简单，你愿不愿意顺服主的话？如果我是天主教，你今天告诉我说推呀推拉就是我，如果我是改革宗，你说那个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指着你们讲的，你干吗？为什么不干？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已有的人有包袱，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一代一代兴起来的不要上当。如果教会的未来，以色列人的未来，圣经有预言，世界的未来，金银铜铁，狮熊暴兽，叫圣经有预言，请问那一位心腹，那一个真正主耶稣关心的教会，圣经怎么可能没有预言？如果有预言，你告诉我在哪里？那我告诉你，马太福音13章和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教会的预言，今天的教会不看将来。所以解经叫做历史派，要看过去。为什么看过去？因为过去可以精准。还是相信自己，你想要紧紧的把握圣经的解释，怎么可能呢？圣经的预言我们怎么可能紧紧把握？你只能模模糊糊的大概知道它是指着将来说的，但你不可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清楚将来的细节，对不对？哈米基多顿大战会打仗的，但没有告诉你细节啊。 只是告诉你有一场最后世界的大战，仅此而已。所以对于将来的事情，圣经是魔，但必须要告诉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学派，但是有历史包袱的人很遗憾，他没有办法接受神的启示。但是一代今天年轻的一代，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我们要把主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下一代，你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责任的。今天教会的明天，教会的历史赤路敞开在复活的人子面前，他当然能把教会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我没有时间讲结论啊，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但弟兄姊妹，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今天没有方向。今天神所要的那个心腹，你把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拼在一起，就能看得很清楚神要什么样的教会。当然两个角度都可以，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时间的角度，你就是接受空间的角度，对他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你应该也有一个概念。但是问题来了，过去2000年都不行，大家都读同样的圣经啊，2000年没有办到，就你今天能办到，你觉得能解释得通吗？但时间的角度就能够解释得通，为什么过去都没有办到？因为过去都不完整，以弗所时代有以弗所时代的特征，有以弗所时代所得着的学到的功课，我说的是重大的功课。士梅那时代这张图就是一张历史的图，原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成熟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是一个时间点，成熟的教会是一段路程。你怎么解释主耶稣迟延2000年没有回来？那这里有很清楚的答案，就是教会在进步。我没有时间仔细讲，你也可以说教会在恢复。进步的意思就是一代比一代强，恢复的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把所有的都给教会了，但是就像以色列的每一个王一样，那个王好，为什么好？因为他效法大卫。如果你能够回到，你能够回到起初的样式，你能够与那一个标准连上，那么你就是合神心意的。但教会历史里面要回到教会的起初，不是一宗一派，不是一个时代能够完成的。讲到改革运动以后，也是要经过撒迪，然后菲拉铁菲，然后老底嘉，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功课。从正面来讲是那个时代的宝藏。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很兴奋？我用俗话讲 We should be excited。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看见 The image of the bride， 那一个心腹应该是什么样子。2000年的投资今天是丰收回报的时候。我们对于每一个时代开疆破土，从头开始那个艰辛我们承担不起，但是我们有我们难的地方。一宗一派的丰富，一个运动的丰收，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这个教会可以说都装不下。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教会还沉醉在历史中。我们要好好的发扬光大，我们好好的继承哪一宗哪一派。我没有时间证明给大家看，但是今天这样的认识没有办法打中靶心，因为最后一代站在一代的肩膀上，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心腹可以装饰整齐了？因为我们看见的教会的丰富，我们看见的基督。如果我们拿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拿着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到历史中去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历史看得清楚。天主教里面有没有，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倒掉？英文讲，你把 baby 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推呀推拉，明明告诉我们有得胜者。所以虽然教会大体是黑暗的，但是天主教里面有我们该看的东西。那更不要讲改革运动到后面，金钱运动、圣洁运动、弟兄运动到二十世纪，今天的对教会的要求。我们今天都说复兴复兴，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复兴。复兴不是历史中的复兴，今天要的复兴不是历史中，历史中的复兴都是一宗一派的复兴，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今天真正的复兴，去年 Asbury 去年大学生中间的复兴敬拜延续24小时，延续了一个月。我们听见这样的消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当然你很兴奋啊，你说会有复兴。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了启示录，如果我们有终点婚礼的那个亮光，你就知道今天神做复兴的工作不是仅仅做他历史中所做的，今天是他做在历史中没有做过的。你也可以说是历史中做的，我们今天不过是历史，我们还要读，我们还要效法。约翰卫斯理带进了复兴，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其实美国这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美国不是清教徒，而是 Methodist， 而是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中间就是美国独立。这个历史我没有时间讲，我们要读历史，我们要回归真正的美国、真正的英国。但是 That's not enough， 仅仅重复那一个复兴是不够的。今天圣灵要做的工作是把它放在一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and in all。 当然要信心了，你说我们就这么一点点，我们怎么可能装成所有的丰富？我们不能。马里逊的名言，你这么一个小伙子，20几岁，你到一个拜了偶像几千年的国家，你认为你能改变他吗？马里逊的回答，我不能，但是神能。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你看见基督你才知道教会。你觉得教会没有像今天这个时代这么靠近元首身体，完整的身体，因为教会历史已经完全，今天我们的的确确处在老底家的时代。但是我们要提醒，尤其是中国的弟兄姊妹，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神在教会中有一个 final calling， 有一个最后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你把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打开，我们应该有一个雄心。这个雄心是神要的，那个站在婚礼那个出现的新娘，不是改革中的， 不是圣洁运动的，不是金钱运动的，不是弟兄运动的，而是要把历史中所有宗派的基督把它一起装在一个器皿里面，那就是末世的教会。末世的环境是非常黑暗的，但是教会是非常光明的，不是靠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力量。我今天就是站在这里讲道都不可能靠我的力量，我只能把我自己向天打开，神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不是夸我，我是跟弟兄姊妹讲实话，一天讲三堂，早上两堂晚上一堂，讲一个礼拜，我讲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我的力量慢慢就没有了。前两天还有力量，是神的力量，但神的力量到第四天到五天第五天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只有支取复活的力量。所以忙很忙啊，但你要问我忙得很累吗，那就要看。如果你在自己的身上，当然累，不要讲累，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服侍教会？你跑到一个地方讲几天道就能改变那里吗？这怎么可能？但这就是天书，你把神的话传出去就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一定要神来工作。我怕我讲这个目标大家觉得太大了，你在做梦，对，那个梦是主的梦，但但愿那个梦能成为教会的梦。马丁路德没有做这个事情，加尔文没有做这个事情，只有到了20世纪才有人。我们今天讲的也不是我们首创，有弟兄看见的。什么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首先你要把元首一切的丰富来装成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是今天圣灵要做的工作。你如果知道主在教会里面要什么，不管在外面有多乱，我们知道，我们很简单，我们盯准那个目标，那个目标神一定要做成，而所有外面的混乱，想想看中国教会在什么环境底下起来的，福音进去就是两次鸦片战争，1900年想想看，军阀混战，那个时候中国最乱的时候，就是年轻一代宋尚杰、王明道、倪托生、纪志文、杨少棠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谁说这个世界无解呢？你如果发现背后是教会在整个中国，这1927年是上海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中国历史，你在读中国历史，1927年就是井冈山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故事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但你记得一件事情，神在历史中行走，神更是在教会的历史中行走。我们今天中国起来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们是中国的叫什么？现在名词叫顶流哈，你们是顶流的顶流。我们呢，主把我们放在海外，主有他很重要的旨意。国内的弟兄姊妹不懂英文，我们今天会英文，我们英文甚至都几乎接近我们的母语，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来求学，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的子女能上好的大学，为什么？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所有这一些环境都是为着启示录第一章这第三章，主要得着他的教会。除非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要把命摆上去，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摆在这个目标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要把它 distract， 要让我们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圣灵要做的工作，主应许说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我们一起祷告。 主，你是在金灯台中行走的人子，你是复活的基督，我们感谢你。死亡要拘禁你，但是死亡不能够拘禁我们的主，死亡也不能够拘禁基督的教会。主，你不只让我们能够胜过衰老和死亡，求你把荣耀的目标放在教会的心中，让教会能够忠诚于他的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越过我们的有限，你圣灵还没有，你还没有说，人没有说清楚的，圣灵能在我们里面。但愿这一次是一个开始，祝福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